今天是我们教会最庄重的一天，因为在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也是教会得胜的一天，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罪过，打败了世界，打败了魔鬼。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举而尽全功，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弥撒，因为弥撒今天是弥撒的整个的完成，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弥撒大祭，所以今天我们是瞻仰十字架，啊，朝拜十字架礼是今天的主要的礼，和昨天的洗脚礼类似，啊，昨天洗脚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服从至死，是像仆人一样的服从，是洗净我们的罪。而十字架这个洗脚就是圣体圣事，而圣体圣事就是耶稣十字架的祭献。那么今天呢，我们默想耶稣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字架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十字，而是十字架最重要的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两点来看，首先耶稣用十字架救赎了我们。怎么救赎我们呢？把我们从罪恶的权柄下解救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解救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权柄下解救出来，它是一个解放。所以这第一点是耶稣用十字架摧毁了罪过。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痛苦的。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正是要告诉你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上面选了曾经你们看的那个耶稣的苦难像，实际上是很惨的。如果和2000年前耶稣的真实模样比，可能还比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受的是凄惨的苦楚，令人发指的苦。但是这个痛苦要告诉我们什么？它是罪过的结果。所以我们看着十字架，我们痛苦流泪，不是光感动。耶稣对那些妇女们说什么？跟着他哭泣的妇女们说，你们不要为我的苦难而哭泣，但为你们的罪过而哭泣。为什么呢？罪过带来了这些痛苦。我们如何了解罪过？天主教教理上告诉我们，要想了解罪过，必须走进耶稣的苦难。我们在耶稣的苦难下看到了什么叫罪。罪的根本是什么？人想成为神。那么人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不知道。你看人多么矛盾，人都不知道神是什么样，光想成为神。因为在伊甸乐园里，人受了那个毒蛇的害，谎言的欺骗，说即使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知道善恶了，就像神一样了，眼就开了。所以和神一样就是罪过的梦想。怎么就能成神呢？不要听神的话，听神不让你吃你就不吃吗？你要把命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文化，虽然是普通文化里面，藏着最深的邪恶，就是原罪的邪恶。我命由我，不由天，天让我死，我杀死天。这种傲慢就是原罪留下邪恶的毒素。它的巅峰就是什么？我要杀死神。杀死了没有？杀死了。杀死了没有？没有。 我们今天的礼仪中中心是什么？人类把天主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把天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人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神作为神。耶稣来把我们内心中对假神、对偶像的那个幻想、那个梦想彻底给摧毁了。为什么波多禄歇斯底里地说，发着誓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发出的声音。谁愿意接受一个这样头戴刺冠、身穿紫红袍、被人羞辱唾污的天主作为王呢？我们的本性愿意接受这样的王吗？不愿意。我们愿意接受大英雄，我们愿意接受胜利者，谁愿意接受失败者？但是那个胜利者、那个强壮者，就是人心中头脑幻想出来的神，或者叫创造出来的神。天下第一，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全能全知全美善。可是人创造出来的全能全知全美善是假的，人创造了的全能是唯我独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弄死谁就弄死谁，那种君临天下、掌控亿万生命那种兴奋感，那叫全能吗？不叫。什么叫全知？掌握每个人的心。看看今天的高科技，世界的高级独裁，就是把人心里想的都得要控制住。在咱们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中，这一点展现的淋漓尽致。建立东厂，建立西厂，监察百官，宇宙万民他都要控制。在北方有一个小村，现在还是集体制。我小时候过去，那个村里的村长，谁家生几个孩子，谁家的儿子什么时候结婚，谁家的女人什么时候嫁，都得他的同意。这就叫神。独裁就是神，我就是神。我要掌握每个人心里想的，我都要知道。中国古代的皇帝连大臣心里想的他都要控制，这就叫什么？欺君之罪，株连九族。你不能给他说瞎话，你心里想什么都得告诉他。天主的全知都不这样，天主知道，天主都不这样，可怜的人竟然想做神。你不是神，成了神你就会摧毁世界的神。全美善，人创造出全美善的神，什么神？假福、假善良、伪善，打着爱、打着关爱天下的名义去剥削人民。我们这个神是为人类甘心情愿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是全知的，却没有控制任何人的心灵；他是全能的，却无能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当你一看这个天主，如果你接受他的天主，你心中那个天主、那个梦想的偶像的神就会破碎，而这个神的一破碎，你所有的罪过的根儿就没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过都是想成神，所有的罪来自那个原罪。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十字架彻底地摧毁了魔鬼的头颅，就是种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成神的心。我们世界的痛苦是那个最深的罪过造成的。俄乌战争一晃四年多了，死了几百万人，200万军人就向着那200万个家庭，除了上百万个寡妇、上百万个失去儿子的妈妈，除了成千上万个孤儿， 什么造成的？罪过。什么叫罪？你不砍十字架，你不砍生变也，你不了解什么叫罪。耶稣要用十字架刺透你的心硬，刺透你心硬如铁的心，让你流下眼泪来。所以我们默想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光感动的流泪，纯粹的感动，往往你哭了半天，你不知道为什么哭。所以耶稣对那些妇女说什么？不要为我的十字痛苦而哭，要为你们的罪而哭泣。我们人带是一个感情动物，带着一个善良的心，我们看见弱者，看见受苦者，自然泪下。可是为什么哭？你需要问。恰恰我们中国文化往往在古代就不习惯往深处问，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现不了终极真理。有关生前死后的问题不知道，我们就说，哎，生前的事儿还管不了了，管死的事儿干嘛？未知生，焉知死。我们的四大发明，几千年就是四大发明，一直四大发明。因为你不往深处问，那火为什么要燃烧呢？不往深里问。那指南针为什么这样它就往南往北指呢？不问。那火药一直停留在鞭炮的层面，为什么？不问。不问就是什么？这和我们的神学有关系，中国古代的神学。那国王不喜欢你问为什么，因为你要问为什么就要问真理，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信仰要回答的这个问题。你问你就聪明了，就不好管了，所以让你傻不要问。那种服从那叫顺服，不是真正的服从。信仰让我们问深的原因，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间为什么痛苦。佛教的回答是欲望，儒家不往深里问，就说我们有了病定规矩定制度。道家呢比较玄，回归自然。你自然已经丢掉自然了，你回归什么自然？腐烂的自然，堕落的自然，那叫自然吗？我们犯罪都很自然，回归那个自然。但是道家有一点指证了儒家的错误的根据，那个根点，儒家光用理，你心坏了理管什么用啊？你心坏了定着规矩，有了规矩人就心变，规矩能让人心变好吗？变不好。能让人心变好的必须那个造心的那一个，谁造了人的心，他才能让人心变好。所以我们不往深里问。那今天我们默想耶稣的苦难，看着十字架，你当你拜十字架的时候，不光是表面的拜，你要承认他是天主。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十字架上被人眼中看来失败的神作为你的主？你说我愿意，那么你体内的骄傲，你体内的叛逆，你体内的独裁，你体内的邪恶，你体内的唯我独尊，你体内的自私自利就开始崩溃。当我们体内的这些崩溃了之后，人间才会出现真正的和谐、喜乐和平安。只要我们有这些东西，世界的战争不会终止，家庭破裂不会终止，痛苦不会终止。那我们耶稣来了世界上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世界上还有战争，而且发生在教会信仰基督的人群当中。为什么？因为在信基督的当中，属灵的征战更加激烈。魔鬼知道，世界知道，灭他的就是基督，所以魔鬼要疯狂的攻打 信耶稣的团体。你看你们这信耶稣的还起战争呢。那么从一面他要羞辱教会，但是天主要通过这个让教会净化。我们真的信了主了吗？教宗本笃十六是问，如果你生活在2000年前，你会要巴拉巴你还是要可怜的耶稣呢？巴拉巴代表英雄，代表实力，代表造反，代表权力，代表我要用我的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你还是把命交在天主手中，信赖天主，完全顺服天主。你这两个莫西亚，你要谁？巴拉巴也是个莫西亚的人物。巴拉巴给你的就是我要给你打下天下来，是你的救星。巴拉巴是救星，耶稣是救星，你要哪个救星？你就看你今天的做，不要光看你嘴上说的我朝拜耶稣，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要的是巴拉巴。你不喜欢顺服，你不喜欢信赖，你不喜欢谦卑，你喜欢我命由我不由天，要有实力。你看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话，实力说了算，实力说了算。什么是实力？就是你那个小拳头，你那个小爪爪，这叫实力。好，你命由我，你命由你。可人的实力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山崩地裂，刀兵四起。俄罗斯为什么要打乌克兰？不就是自己拳头大吗？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今天人都用快手，都用抖音这一类的东西，把人的基本判断都给弄错了。你明是一个个大的欺负个小的，你还说什么？还说咋的？那明显的就是侵略人家呗。你的拳头大，你就欺负人家呗。你既然承认人家是自由的，你为什么欺负人家？不就是你个大吗？那美国打伊朗，不就也是因为个大吗？重新耍流氓呗。那都是有一个自私骄傲的神在自己心里作祟。在一个家庭里为什么痛苦？你当老公你挣了点钱就天天对你老婆吹胡子瞪眼，张嘴离婚闭嘴离婚，离你个头，你凭什么呀？不就挣了点破钱吗？不是光男的，女的也是一样。这两年女的挣的钱比男的多了，就开始对男的张嘴也是这样的，谁强了谁就把别人一脚蹬开。你看这个各界的明星不都给我们上演这个节目吗？有几个出了名不把自己的原配夫人蹬掉的？人家陪着你度过了苦难的日子，你有了钱就把人家一脚踹，那不就是自己想做神吗？神是什么？随心所欲呗，你认为的神那是。但是天主这个神不是随心所欲，他为你死，他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你的滥用自由。这样的神破碎你心中那个假神，当这个假神破碎了，罪过不再存在了，人家的痛苦就少了，家庭的痛苦就少了。很多家庭的制造痛苦，孩子挣点钱就看不起自己老子，挣点钱就把自己糟糠之妻一脚蹬，那不是骄傲在干嘛？那个说小就是家庭，说大了那给美国给俄罗斯有什么区别？你知道你为了你的一个自私，我要上位，我这回选总统我要上来，你发动这个战争有可能决定你能不能上选当选。可是你的当选就要付失百万，你知道吗？天主是爱人为人死，人造出来的假神叫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自己当王尸山血海，就为了你几十年的权力，那叫魔鬼，那不叫神。所以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拜苦路拜了流泪了，你有没有明白什么是苦路呢？ 当你朝拜耶稣的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流眼泪，把你眼泪擦干，你先知道你为什么流泪，为什么拜这苦路，用他的苦刺痛你的心，留下你痛悔的眼，痛悔改的眼泪，不是光感动的眼泪，让他的十字架把你的骄傲，把你的嫉妒啊，把你的迷失愤怒，把你的傲慢，把你掌控别人生死的那种心给你破碎掉，你再哭。而十字架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的爱，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十字架彰显的是天主的爱，天主用这样的方式去爱着人，他没有把你的痛苦拿走，因为痛苦对你有益，这个痛苦是你自己造成的，如果他把你的痛苦拿走，有很多时候你会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会觉得自己犯罪没事儿，所以你犯了罪就应该受苦。为什么今天还守斋？为什么耶稣无罪而受苦？我们犯了很多罪，受点苦，稍微受点苦不应该吗？你这什么叫罪？罪就叫不负责任啊！我做了事了事走人。没有，人生不是儿戏，人要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负责任，这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告诉你了。本来你该负的责任他为你负责任，本来你有罪他没有罪。路加福音说得好，你受这些苦不应该，这个盗匪对那个盗匪说咒诅你，他受这些苦不应该，他没有罪。我们有罪，今天我们挡在十字架上是罪有应得，他不应该，他没有罪。他看着耶稣说，主，在你的国里记我一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他给每个罪人，哪怕你活着还有半个时辰，给你希望。所以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你没罪，你没罪。当你唱这时候，你的心就破碎了，你那种就像那个左道，就是那个恶道一样，你自己罪大恶极，自己犯的罪带来的苦，不但不求天主，不但不认罪，发啦歇斯底里的说，救救你，救救我，你受这些苦更应该受。他没有罪而受苦，你有罪不应该受苦吗？所以这个诱导说，我所做的正配我现在所受的，只不过是主，请你记我一念。这就是这个诱导的希望。主说什么？今天你就在乐园里。这是我们爱的天主，他给每一个罪人希望，哪怕你还活着就几分钟了，我经常讲你还有一口气，向他说主救我，他都能解救你脱离罪恶。我们的天主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神，他日夜在圣体里等待着我们每个人。有可能你十年多少年没有到圣体跟前，今天你在世界碰了个头破血流走投无路，你往圣体跟前一跪，他都会向你说，孩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像迎接那个浪子回来的那个父亲一样，把你抱在怀里。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无条件地宽恕你，他还为你辩护。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爱摧毁了我们心中对天主错误的认识。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情月长远。在中国文化里，这两首诗两句把中国人对天的看法道尽了。苍天是无情的，有眼没有情， 有眼无情是什么？如果苍天我的仇人倒霉了，我就说苍天有眼；如果我的仇人不倒霉，那我们就歇斯底里愤怒。天是爱每个人的天主，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天主的爱。我们都有一份孤独，老人、中年人、小孩，有一份被别人的抛弃、舍弃。我们一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被抛弃。今天被舍弃的人很多，你走进乌克兰，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孤儿，有可能爹妈都没了。人祸远远超过天灾，人祸是魔鬼造成的祸，因为人变成了邪魔，他为了自己上位，让两个国家打仗。你看那苏秦张仪，靠着两片子嘴，就是为了挂帅印，不就是吗？出谋划策，你不打仗他上不了位。可是我们有时候把这一类人捧成英雄，你朝拜英雄就是朝拜偶像，你朝拜英雄的结果就是你要付出血的代价。天主曾经对以色列子民说过，你们不是要个国王吗？要个英雄吗？你们的儿子去他打仗当炮灰，你们的女儿要伺候他，你们要把最好吃的给他，要不要？歇斯底里要。至于这个耶稣呢，又是歇斯底里，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那个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上，把人心中的那个愤怒说出来。哎，不要这样的天主，你真的要这样的天主吗？不是光嘴上，看你的生活。如果你崇拜权力，崇拜财富，崇拜虚假光荣，在世界上八面玲珑，就崇拜世界上这一切，那你并不是崇拜耶稣，你不是朝拜他。所以亲爱的教友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写满了爱，而最后爱胜过邪恶的后果。你看，一个是耶稣用十字架的真理摧毁了罪过，一个是耶稣用十字架的真爱打败罪过的后果。罪过的后果让我们什么？仇恨，仇恨，再仇恨。你打我一拳，打你十拳；你杀我一个，杀你百个。啊！你不报我，我不报你；人报我，我必报人。电视、电影上给你塑造、给你宣传那种仇恨流血的画面，激起老百姓的仇恨。那老百姓傻愣愣的，他都不知道什么叫那个，就是啊。张嘴闭嘴就这个叫这个鬼子叫那个坏蛋，那是罪过带来的结果。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摧毁这个结果。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的爱给世界带来真正和平。一个是摧毁罪过，罪过和结果是一体的，还要摧毁罪过留下的后果，因为那个后果你不去掉，它会再继续产生罪过。咱们唱的那首歌啊，小敏写的那首歌非常经典的歌，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冤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他用十字架拯救了全世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在今天这个圣周五啊，我们拜十字架的时候，同时我明白十字架的真谛，同时我们在十字架上知道耶稣拥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特别是今天在伊朗战争的每一战争的那个下面的 痛苦流会的人，还有在俄罗斯的战场上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哭泣的孤儿。耶稣在十字架上呐喊，在呼唤我们的良知，呼唤我们被利益被世界蒙蔽的心灵。所以在拜苦路这一天，为什么我们强调要流泪呀？不是光流这个眼泪，强调的是我们的心被刺痛。你真该流点悔改的泪了，你真该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向天主认罪，带十字架，这才是关键啊！所以愿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光辉照耀这个世界。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十字架的胜利往往是转败为胜。在世界看似十字架失败的时候胜了，耶稣在看似结束的时候突然得胜了，这就是他的十字架，也是我们教会十字架的战争，也是这样的。天主借着弱者得胜强者，天主得着借着十字架下的眼泪，玛利亚妇女们若望的眼泪，对世界的邪恶说不得越雷池一步。还有人在耶稣的十字架前流泪，天主就会缩短世界的战争，天主会对那个罪过说不得再往前走一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哭泣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和在世界今天世界各地那些不光是战场上，还有在那黑暗的角落被拐卖的妇女，被抛弃的婴儿，被暗杀的人，被各种不公平待遇的人，用各种手段剥夺他们生存尊严的这样的人，一起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耶稣希望用这个声音震碎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这个邪恶罪过把它驱逐出去。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明白十字架的真谛了啊！愿我们一会儿朝拜十字架的时候都要发痛悔啊，不是光流泪，发真心的痛悔，不光为我们的罪，还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族人的罪，我们团体的罪，因为是我们一群人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不是一个人在十字架，围绕着十字架，你看看那些大权力的人，比拉多、黑洛德、盖法，那是世界顶尖权力的人，他一个思想横尸百万，这样的人死一个，耶稣在他们的眼皮中死一万个人、一千万个人，他的眼皮都不眨一下的，这样的政治人物，所谓的军事家，那不叫军事，不叫英雄，那是魔鬼，连狗熊都不算。带着英雄的光环去了世界杀人的机器，摧毁你这个英雄的心态。这是我们悔改求耶稣啊，还有我们自私自利完全都是为自己着想的那个思想从我们心中破碎，你就明白十字架的真谛了。愿耶稣十字架的光辉驱散这个世界的黑暗，愿耶稣十字架的爱也让我们的心颤抖一下。